好，我们继续上课。那这一部《中阿含》啊，134啊，《四问经》这个名字哈、哦，这个经名啊，我以为是漏掉一个字，叫《第四问经》啊，我以为是漏掉一个字哈、哦。我去查《大藏经》，它确实是《四问经》而已，但是其他的版本哦，都是《四提还音经》啊，哈，《第四问经》啊，这样只有中阿含用《四问经》的啊。所以他就有点简写啊，嗯，好，我们看补充讲义29页哈，29页，我有把每一个版本的翻译放出来给大家看，补充29页啊，补充29页上面啊，第四问经这边有没有找到吗？有哈，哎。中阿含就是我们刚刚课本呢，他是把这六项呢翻成思念欲爱不爱兼忌恶不善法啊。长阿含的话呢，他就翻成调戏想欲爱憎贪忌共相伤害。那第三单行本这个第四所问经呢，就是用虚妄啊等等，都是这六项，只是翻译不同。那长部呢，巴利的长部呢，第四问经呢，它就是有三个人不同的翻译啊，庄老师、肖老师还有蔡老师啊，蔡启林老师，他们的翻译都不太一样啊，不过都是这两六项啊，都是这六项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们要了解的是最根源的东西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最根本的呢就是后面的两个，大家可以把那个诗调戏虚妄啊，妄见你想象的思维这一些啊，你可以把它标注起来哈、啊。这个第一项就是比较根源的，但是他们那几个人的翻译我都看不是很明白呀、啊、哈、啊。比如说虚妄想之部分，我是看不明白啊，所以翻译是每个人的翻译不太一样啊。那我们福岩那个基因老师的翻译呢，就是课本那边啊，大家可以自己把它写过来这边啊。那基因老师的翻译呢，就是由内心的细论升起的想，有没有啊？它的根源就是这样，这六种啊，寻思就是一般我们讲的那个欲会害种种寻思啊，欲会害种种寻思，三善觉或者是三不善觉啊，那这六项呢？大家看一下黑板哈，黑板我又把它写下来，对不对？如果是按照这六个的次第来看的话，我问大家哈，它六个次第是这样排嘛？但是那个经文哈，那个经文的顺序呢，是先从第六个开始讲的。第四天王啊，他问佛陀说：“为什么世间有这种敌对斗争的现象？”我们虽然经常希望有和平，但是为什么这种希望都不会实现呢、啊？啊，就是为什么都有敌对斗争？啊，这个是现在的现象。那佛陀说，就是因为有兼贪妒忌。佛陀把他的原因找出来啊。那兼贪原因有没有？兼贪嫉妒有没有更前面的原因呢？有，佛陀说有爱，还有争，分别心嘛，哈、啊。爱跟憎就是分别心，那爱跟憎的分别心来自哪里呢？由于欲望啊，欲望由于什么呢？由于这种善觉或者是不善觉啊，按照这里来说就是不善觉了，就是贪、慧、害三种不善觉啊。那三种不善觉从哪里来呢？佛陀说由于思啊，就是细论啊。所以如果按照这样因果来看的话，就是用果，这个是因啊，哈，这个是果嘛，这个是因，这个是果，对不对啊？那按照这部经来说，全部都是反面的，就是不好的，对不对？这一个是这部经的内容都是这样反面的嘛，都讲斗争，讲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戏论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戏论就是邪见啊，或者是无明啊。但是我们读经哦，有时候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啊，我们可以反面过来想，怎么想呢？比如说，我们问，我们如果要让 世界和平，这是我们的希望的理想，对不对？我们希望世界和平。那世界和平，我们要有什么因呢？我们就要往前推了。我们要知道它的因，世界和平的因啊。所以，如果按照这样子来看的话呢，就是我们不能有什么，不能兼贪的话，是什么呢？兼贪对应的是什么？兼贪的反义词是什么？不兼贪。也可以啦，最简单就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不兼贪 ，OK， 好，最简单的啦哈，反义词，然后也不嫉妒，对不对？其实如果说不嫉妒的话，我们可以想到什么呢？就是对别人慈悲啦，啊，对别人慈悲也是属于嫉妒的对治法嘛哈。然后爱跟憎呢，它的正面是什么？没有爱，还有没有喜欢跟讨厌的分别是什么？不欲求，就是我们如果反义词想不到的话，全部加一个不就对嘛啊，不爱不争啊，也可以啦，反正就是现在想到的先放上去了哈，那漂亮的词再慢慢想 ，OK 啊，不爱啊不争 ，OK 好，然后欲呢，我们都知道哈，欲有善法欲，有恶法欲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里就把它写善法欲好了啊，这样就不会乱掉了啊。善法欲，不善觉呢，对应过来是什么？三善觉嘛啊，那是三善觉，无欲无害无慧，无欲无慧无害啊。然后细论的话呢，如果我们要简单一点呢、啊，不细论的话，就是我们说要有正见呐、啊。啊，我们放正见就好。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按照这一部经这样子反面过来看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我们天天希望呢世界和平，好，人类没有斗争，但是我们有没有把前面的这些因呢、啊、一一的去思考它？我们如果没有思考的话，这个世界和平它是永远不会实现的，它是不会实现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我们每个众生的友情身心上呢去改变，去让自己产生这些善法，才会达到世界和平的理想。人间净土也是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读经啊，有时候要自己反面过来想啊。嗯，你这样想的话呢，你会觉得说，哎，我就可以往这个人间净土啊，或者是世界和平这个理想走去啊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自己走的也比较开心一点啊，自己有为这个世界和平尽一点力量。OK， 嗯，好，那我们来继续看啊，课本最后一节啊，挂壶二，课本的27页啊，挂壶二，抉择行道的根源哈，抉，这个抉呢，不同的翻译就是寻师啊。就是黑板的那个寻师啊，那这一部经以前我们上杂含的时候有读过了的啊。佛跟这个底舍比丘说：“善哉善哉，底舍比丘啊，我现在要跟你说譬喻啊。有智慧的人呢，以譬喻能够得到解脱啊，以譬喻得到解脱。嗯，所以我很喜欢我以前读阿含经哈，我一直都在留意为什么。”说譬喻哈，能够智者得解脱啊，所以我自己呢就很喜欢看《大智度论》的譬喻啊什么。所以大家有看我楼下有一本小册子吗？我写一些《大智度论》的譬喻啊。那这个譬喻呢，就是有智慧的人呐、啊，他看譬喻呢就知道道理的意思啊哈。你不用我们说，画图画呢不一定要把那个大肠小肠画出来啊啊。再来就是我们看经文，佛陀说有两个人啊结伴一起上路，一个人知道路，一个不知道路。那不知道路的人呢，就问这个知道路的人说：“哎，我想到某城、某村、某聚落啊，你告诉我这道路怎么走？”那知道路的人呢，就跟他说：“哎，先生啊，你从这里去。”你往前走会看到两条路啊，就岔路有两条， 你要舍左从右。大家注意哈，在印度就有这样子的这个分辨啊，哈，他说你要舍左边走右边，舍左边走右边啊，舍左从右前行。那你往右走之后呢，你会看到有一些坑洞啊、曲流啊，就水沟啊或者是小溪啊，那你看到之后呢，你也要舍左从右啊，你要再往右。那你看到有丛林啊，有很多树木啊，哈，这种啊，你也舍左从右，一直都往右走了哈，那你慢慢就能够到达目的，到达你要去的城市。我看完这一段之后哈，你知道我想到什么？我觉得现在有我们不是有很多现在的用词说左派呀、啊，左派跟右派哈。我奇怪，我说哎，经典那时候好像印度人就有这样分的哈，他们都不往左、哦，都往右，都往右走啊，所以左派是不好的。你看到跟我们现在很像哈，嗯，古代就有了。好，我们来看譬喻之后呢，要来看那个道理啊。我们看第二段啊，佛陀跟这个迪舍比丘啊，就解释了这个譬喻要讲什么呢？他说，不知道路的人呢，就是我们愚痴凡夫啊，就是我们一般众生；知道路的人呢，就是觉悟的佛陀，就觉悟的佛陀啊。前面有两条路呢，表示什么？众生呢、啊，有疑惑啊，啊，众生有疑惑，不知道要怎么走。左边呢，就是三不善法，就是三恶觉啊，三不善觉，贪、嗔、害三种。那右路的话呢，往右边就三善觉啊，出要离欲觉啊，离欲觉，出要觉或者是离欲觉了哈，有两种翻译，它这个合在一起啊，不嗔觉跟不害觉。这个出要是什么呢？出要就是处理了。处要就是处离的意思，处离或者是离开贪欲的寻思，不嗔或者是不害。那你往右嘛，都一直往右走，所以佛陀叫我们说你要升起三种善觉，就是无贪、无嗔、不害这三种寻思。那再往前走之后呢，你会看到岔路，就左路跟右路，左路就是八种邪道，右路就是八种正道，啊，右路就八种正道啊。所以你三种善觉之后呢，你才走八支圣道。那走八支圣道呢，你会看到有坑间曲流，这种就是我们的随烦恼啦，哈，嗔恚啊、腹胀啊、忧悲啊这些随烦恼。那丛林呢，就是五欲啊，就是五种欲啊。色声香味触，那你都一直往右走，那你就会到达你所要去的城，就是涅槃城。这个五欲功德，以前我有解释过哈，这个功德啊，不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功德啊，不是，这个功德是作用的意思，作用就是五欲啊，对我们凡夫有作用啊，有什么作用呢？让我们升起贪嗔痴，它是 guna 的意思啊。孤哪就是它有什么作用。所以如果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呢，我们一般讲行八正道，我们就正见正思维这样子说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部经不是哦，这部经呢，它是先说要有什么三善觉，要有三善觉，然后呢才走上八正道，然后才到涅槃城。所以我们一般讲的这个寻思啊，哈，这个觉有时候就翻成寻思啊，寻思啊。那有些呢，他就把它直接讲成思维了啊，他就讲的思维。那我怎么知道他可以把它解释为思维呢？这个是我有证据的啦，哈。所以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，补充讲义的32页啊，最下面。啊，补充讲义的最下面啊，欲慧害三种觉，有看到吗？杂含785经啊，这里在解释什么？何为正智啊？就是正思维嘛哈、啊。有世俗，有漏有取，向于善去啊，就是叫做什么？世间八正道啊，世间八正道。这个正智就是正思维啊，那正智 是什么呢？他说世间政治就是处要决，无慧决，不害决，啊，这个是世间八正道的正思维。这个处要就是离于贪欲的意象，啊，离开贪欲的这种思维啦，意象，啊，intention，啊，括弧二，什么是政治呢？政治就正思维，什么是处世间的正思维呢？佛陀说就是有苦集灭道的思维，就是处世间的正思维，无漏思维相应，分别自觉意解计数利益，这个是处世间的转向苦边际的正思维。所以政治呢，它的内容，世间正思维的内容呢，就是处要觉、无慧觉跟不害觉，啊，所以这三种觉，其实有时候他在经里面就把它解释为正思维，这样明白吗？那或者是中阿含189经，啊，这一部经呢就提到什么是邪智、邪思维，啊，就是欲、慧、害三种。括弧二，什么是正智呢？就是正思维，啊，就是无欲念、无慧念、无害念，啊，所以这三种觉有时候就是正思，就是思维的意思，这样可以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导师的对于如理作意的一些补充啊。我们请看47页啊，47页的中间有一个刮胡山，找到吗？好，我们看这里哈，导师的书里面的如理作意啊，导师说佛法的义理呢有两种特性，一种就是随真理法相说，一个是屈就有情根性说。前面就是气理，后面就是气机，前面是气理，后面就是气机，就佛陀所讲的道理有气理气机的问题，也就有了义不了义、圣义跟世俗的分别了。如不能分别的话，以随机的方便作为思考的标准，这不免会颠倒啊！所以佛说要依了义，不依不了义，这才能引发正确的深彻的思慧。如果以为一切都是了义啊，一切教呢都是圆满的话，就会造成佛法的笼统混乱。导师这些话呢，其实话中有很多话的啦，啊，嗯，那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的讲了啊，嗯。但是后面呢，陆续呢，导师都会说出来，在不同的书呢都有提出来啊，问题在哪里？好，我们看49页啊，49页最上面括弧二，如理作意的作用，分别抉择观察有没有？好，我们看第三行，经论里面所讲的作意 manasikara 有三类，第一个就是五片形的作意心所。作意心所就是注意的意思，比如说我嗲这样，大家听我嗲一声，大家就会听到是什么声音？手指弹指的声音，对不对？本来你是在看你的眼睛，在看你的书本，但是师父叫你听声音的时候，你就会把你的注意转到你的耳门听声音，这样啊，所以注意就是看你跑到哪一个门，五门或者是一门啊，作意心所。第二种作意呢，是修定的时候内心的观想细念，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不净观啊，不净观或者称为不净作意、圣解作意，有没有啊？就是这个作意了，修定的时候的一种作意。像我们大念初经里面呢，啊，那个巴利文啊，他就有分了，他说不净观就是 manasikara， 就是不净的作意，厌恶作意，他是用作意这个词的，中文有时候就翻成观，不净观这样。第三就是我们四欲流支所讲的作意，就是思维思考抉择的意思，所以下面呢就有提到说四欲流支，就是我们清净三世多闻正法如理思维啊，如理作意，法随法行。那我们了解了经法如理思维的话，那就要修止观啊， 那这个就是一切的家行道。好，那下面呢就别事如理作义，导师写了蛮长的啊。如理作义是什么呢？啊，下面就很长了，说明啊，经典有深有浅，有究竟不究竟，有尽理有不尽理，有了义有不了义。究竟的意思呢，就是彻底的意思；不究竟就是不彻底；尽理的意思就是说的圆满；不尽理就是这么说，其实不完全如此。比如，导师举一个例子啊，吃饭是能够滋养身体的，请问对不对啊？对，但是是不彻底的、不尽理的一句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吃饭如果吃太饱，反而会吃坏身体。啊，吃了不消化的东西，会不会吃坏身体啊？会。所以吃饭会滋养身体，它是一个不彻底的一句话，这样明白哈？嗯，好，下面呢，导师说，世间的语言大都是如此的啦啊。那我们的经典属于世俗的语言案例，有些也是如此啊。所以对佛法呢，要有如理作义。要用彻底的义理来思维啊，这句话很重要了。你要用最究竟的义理来思维，来做标准，这个才是佛所说的。如一不彻底的义理来思维，那就颠倒了。佛的经分成两类，一个是了义经，一个是不了义经。了义经就是彻底的，如所说的还有再说再补充，那就是不了义啊。请看五十页。那如理作义呢，就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。那依了义经去如理作义的话，才能够得到经典的究竟意义，也才能够明白不了义的经典。那下一个圈圈啊，如理作义是诗会的作用啊，大家把那个诗会圈起来，就是文思修的诗啊。如理作义就是诗会。它有分别观察的力量，能够让我们获得正见。所以我们说二因缘成就正见，如理作义是内因缘非常重要啊。在二十一页那边我们已经有讲过啊。经法虽然很多，那如能够依了义经为准绳，我们才能够得到佛法的深意还有方便。真实以方便，你才能够掌握啊。你如果了解了义的话啊，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怎么修行呢？导师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哈，就是我们要摄持一切佛法，化繁为简，这个是要点啊。化繁为简，渐渐的透露文字，细念法义，然后可以实行，从观察中显现法义。这句话呢是导师用来形容实修的一种啊形容的文句。就是比如说我们都听过无常，对不对？听过无常，但是无常的意义到底有没有入心，就看我们遇到境界的时候你有没有无常观。我们遇到考验的时候啊，如果我们比如说诶，别人撞我的车啊，或者是我走路呢被人家呢打到啊，或者是别人伤害到我，我在那个当下到底有没有升起这个无常的观呢、啊、观察呢，还是在那里抱怨起嗔恨呢？那这些义理在我的内心能不能产生效用，这个就看我们有没有把这一些名相转为意义来实行了啊。如果你有实行的话呢，他就可以安顿自己的情绪。当然呢，我们学佛的人不是说别人撞我们，我们说哦，我慈悲原谅你，我放你走，这样。当然不是学佛的人都是这样的啦哈。我们还是可以跟他讨论谁对谁错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不能用没有学佛人的那种态度跟别人起争执，这样明白吗？啊，我们要有如理的思维啊，你还是可以心平静和的跟别人说啊，讨论这种问题是没有问题的啊，这种是可以的啊。所以学佛的人呢，有些人说师父，我们学佛时候是不是 都是吃亏，都是我们的，好奇怪哦，哈，不是啦，哈，我们还是可以跟他议论啊，只是不要有情绪啊，不要落入无明，自己不知道。好，再来呢，抉择的如理作意呢，它就是成就思所成慧啊，思所成慧。你看他这一两句话哈，也是很妙的哦。你看到抉择义理的如理作意，它就是思所成慧。后面哈，他说思维是散心分别，就是它是散乱心分别的嘛啊，思维。但是如果你在定中里面思维的话，你用定心分别观察，这个就是修所成慧。所以呢，如果按照前后两来看的话呢，思慧跟修慧它的所缘还有能力啊，都是一样的。思维抉择分别的能力都一样，不一样在哪里呢？一个在散心地，一个在定地，不一样在这个，这样明白吗？那依修所成慧得到般若啊的现证啊，所以修所成慧呢，就是我们慢慢啊让自己成就禅定啊，在禅定里面能够起观察，才能够证空性。好，接着佛法从阿含、中观、瑜伽来看呢，都说要修止观啊，都说要分别抉择，从闻思修到证。不过不是什么分别都可以引入证悟的啊，就是不是你乱分别哦也能够悟道的。所以他佛法还是有依循的一种方法，这个方法就叫做圣意观。只有圣意观能够遮遣我们的虚妄分别，让我们从分别进入到无分别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总结一下的话，佛法里面所讲的圣意观，大家看这里，圣意观是什么呢？就是从分别到无分别。那无分别是什么？我问大家，无分别是什么？就是空啊，就是空性嘛，哈，无分别就是空性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修怎么样的分别才能够证入空性呢？导师在成佛之道有讲，分别哈不是乱分别，这个分别就是要正分别，要正确的分别才能够体证空性。那正确的分别是什么呢？就是观察一切法无自性，缘起无自性，那我们才能够证到空啊。所以它是要这种方法啊，遣离自性啊，遣除自性执，才能够让我们契入空性。所以这种才称为圣意观，才称为圣意观。但是我们凡夫刚刚好倒过来的不？刚刚好倒过来啊。我们就是喜欢自性执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无分别。我们的一般凡夫讲的无分别哈，眼睛脱下来，我的眼睛脱下来哈，什么都无分别了，好人坏人我都看不清楚啊，那种无分别哈，是一般人都做得到的啦，不是真正的无分别。所以无分别的意思，它是空性的意思，佛法讲。所以我们一般要从分别进入到无分别呢，是要透过止观的休息的，透过止观的休息啊。嗯，好，我们继续看，这个是一中观说啊。依唯识来说呢，是怎么样呢？观察，要观察什么呢？所取无性，能取非有啊。所以大家把这个关键字圈起来哈、啊。所取无性，这个无性就是无自性啊，就是空。能取非有，其实非有也是空嘛，中文就是这么妙。其实它就是要讲能所空的意思啊，它就是要讲能所二空的意思啊。所以所取跟能取都不可得啊，就是空。如理作意呢，就是可以从这个虚妄分别现有的能取所取实不可得去观破了解啊，得到决定，坚信不疑，才能够呢让自己的信心产生依之起修。好，我们看51页啊，第三行，法性的现证呢，就是我们要证的法性呢，要从闻思修啊，这个大家都了解了啊。所以呢，想到这个如理作意啊，是不容易的事啊，不容易的事啊。下一行， 我们很少能够依自己的能力来深入经藏，而得到真实的意义。把经藏多读几遍也不一定能够深入。那么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来让自己培养如理作意呢？导师建议就是从古代大菩萨所开创的宗派来学习。那下面导师就举一个例子了哈，下两行，如过去有人走过的路，我们依着来走是比较事半功倍的。再往下看，印度的唯识中观就有这种见解。我们自己读大圣经不容易把握佛法的真实意，但是如果能够依靠古代的圣者所说的道路呢来学的话，就好像龙树的中观、弥勒的唯识，那就可以让我们事半功倍啊。那下面就是导师说，印度的菩萨呢，他们是比较不会望文生义的，比起很多翻译的著作呢，他是来得比较亲切啊。那不管在印度跟西藏，对于论部，这个论部就是论藏了啊，论藏就是经律论的那个论，特别的重视，以论通经，容易了解，容易把握经典里面的深意。就是要读论啊，他的建议就是要读论，读论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把握经典的含义。所以我们读阿含经啊，读了之后呢，我是希望明年啊给大家读论，就是经跟论这样交替的读啊。我们读了一年，前面读了三十七道品，这次又读了四欲流支嘛哈，读了经，那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就读论，读那部论呢就是解释很多阿含经的他引很多阿含经。我希望跟大家讲讨论呢一部我也没有开过的书，叫做诚实论啊，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部书呢，非常有名啊，在佛教历史上呢非常有名的一部论。我现在在计划啊，明年希望跟大家讲这部论啊。卢阳法师一直有在问我，就是明年有没有回去马来西亚，因为我们现在那里疫情很严重嘛哈，回不去啊，所以我想应该也会都一直在台湾啊，目前啊，所以我在的话呢应该可以，就是下学期就可以上课这样啊。希望一切都是如你们所愿呐 啊好啦，我们继续看下面了哈。所以读论呢，稍微读一些论啊，我们对于经典的含义啊会把握得很好。就像前几年啊，我不是有给大家做了一本书啊，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。我在佛学院教书的时候啊，我在一同事教这本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我说学生他们要负责报告嘛，每一品哦，因为有90品，每一个学生他们要报告那一品哦，他们就要去参考大智度论的解释，因为大智度论就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嘛。那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呢非常的煎熬啊，因为那个般若经的用词大家都知道嘛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总之就是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哈。然后那个学生哦，刚开始真的是很不能够接受，但是哦，我跟他们上了一个学期之后哦，第二个学期哦，有好多个学生哦上来跟我说，他说老师，虽然我们上不完了哈，只有一年，但是说他说我以后呢，我在读这个摩诃般若经的时候呢，我不会觉得说害怕他啊，或者是说不晓得要怎么去理解他，因为我教他们，你可以去这句话你不懂哦，你去参考大智度论怎么解释。多几次之后呢，他们就知道说，原来论跟经啊，你这样互相来读哦，你会大开眼界啊，会大开眼界。所以呢，很多学生都来跟我感谢啊，因为我自己是读得很法喜嘛，但是我要教导学生怎么读才能够读得很多法喜，所以他们有接收到呢，我自己就很安慰啊。所以我觉得学习都是要这个过程的啦啊。好，我们往下看。导师说，除了读经读论呢， 能够明白经义之外呢，还有就是可以注意呢论师们的辩论，这个是导师的智慧来的。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也是用这种方法啊，方法论，论师的辩论啊，他说能够呢看得到双方的一种双方思想的要义。因为他们呢古代的辩论哦，他们是要把对方的学说啊都要理解得非常透彻才跟别人辩论的。我们现在辩论不是的，所以大家看那些新闻的辩论哦，辩论到啊倒咖啡啦什么，用这种方法的嘛。现在的辩论是这样的，以前的辩论不是哦，你要完全理解别人的立场，别人的思想，然后才提出不同的看法。现在的人不是没有理解别人的，他要你理解我而已啊，完全就没有那个辩论的意义啊，增长不了智慧，增长仇恨而已。所以古代的辩论呢，他们是，你看到导师这里说哈，可以从不同的宗派了解自宗的要义，有没有？好，从别人的叙述呢来了解自己。所以他说唯识宗，学唯识的人呢也要读一下空宗啊，龙树菩萨的论点。那学空宗的人也要了解唯识啊。我觉得导师的看法是挺特别的，就好像这个欧阳靖武啊，他是有名的明初的唯识学者啊。导师说他读了清辩论师的这个大乘长征论啊，清辩论师就是中观系统的嘛啊，中观系统的。那他读了这个中观系统的论之后呢，他说才真正掌握了唯识的要义。所以印度菩萨造论还有辩论啊，他不会随便的啊，要知道对方这样说才扼要的加以批评。依于某宗论为如理作义的准绳，对不同的大圣论也可以参考。导师的要表达的就是说，我们一般人讲说宗派之见啊，宗派门户之见啊，就是要一门深入，学天台就学天台，学禅宗就学禅宗，不要看别的，混淆视听。但是导师的意见刚好相反呢，所以导师跟很多人的看法好不一样，叫做十月围城呢。导师经常被人家十月围城啊，因为导师认为佛法本来就是相通的。不管你是中观唯识如来藏，很多东西是相通的。你学唯识，学阿含，学南传藏传，很多东西是相通的。你不去观察别人的优点，你怎么能够开拓自己的心胸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一门深入呢，讲不好听啊，如果你没有智慧啊，反而会一门陷入，就得不到这种广大无边的智慧了。好，我们继续看55页挂壶二施慧的地方，有没有啊？施慧的地方，我们直接看第二这边啊，在思欲流之啊，这个就是如理思维啊。如理思维如果跟四依对应的话，就是依了义，不依不了义啊。合乎正理的思维抉择，应该依了义教为准绳。啊，培养这种检责会才会正确啊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段，最下面一段挂壶二，修学思会抉择义理，它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依了义来抉择不了义。如果倒过来的话呢，那就会颠倒了啊。所以，比方说，导师这里就举一个例子给我们看的啊。佛常说无我，但是为了某类众生害怕无我啊，有时也会方便说什么有我啊。所以无我是了义究竟说啊，大家看56页啊，有我的话呢是不了义教非究竟说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依于无我去抉择有我啊。解了佛说有我的方便意趣啊， 所以呢，我觉得看导师的书有时候真的是蛮不一样的啊，他给我们的观念啊非常不一样啊，非常好啊，非常值得参考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 A， 大家有看到 A 的地方吗？啊，大写 A 啊。佛说法的时候呢，为了鼓励众生起信修学，都会赞叹某某经是什么经中之王。所以呢，导师多啊，后世的弟子如单凭经典的这些赞叹的语句来作为究竟圆满的校正，去抉择佛法的了义不了义，那是不够的。导师是话中有话的啦，因为有几部大圣经哦，他们在经文里面就有出现说，我此经就是经中之王这样。但是很多经都这样讲嘛，到底哪一经是经中之王嘛，哈、哦。所以这个都是一种叫什么呢，启发众生要产生信心而已啦，啊、哦、不要把它看得太过严重了哈、哦、嗯。好，我们看 B。像这一类问题，我们要参考古代著名圣者们的意见。那古代论师呢，不太重视经典劝修的部分，反而非常着重在义理的论证。所以呢，他们的这种看法可以作为我们依循的标准啊。这里导师就举个例子了啊，就好像印度的中观学跟唯识学啊这两个系统。中观龙树提婆他们是以无尽意经般若经为较量，较量就是圣言量。那这些经所谈的是一切法空无自性不生不灭本性极净，这个是了义教。那其他的呢就是不了义教了，用这样子的标准来看其他就是不了义教。不管是理解上还是证悟上啊，大家看最后一行，谈到证悟呢，他也是用极无自性为究竟的现证慧境，这是中观家的一家的看法啊。我们来看57页啊，如果是无着世亲呢、唯识系呢，他们是以解释密经为较量，立三种自性。第一，遍计所执性；第二，依他起性；第三，圆成实性。这个是了义教。唯识的了义跟不了义，跟中观的了义不了义是不一样的，你们知道哈？中观系的了义不了义呢，它的了义是究竟的意思，毕竟空是究竟。但是唯识的了义是什么呢？讲的明显，讲的明白，这个叫做了义，他是站在这样的角度的啊，讲得明显，讲得明白。如果主张一切法功不依这依他起圆成实的话，就是不了义教啊。这个是唯识的看法，所以呢，他们的修行方法跟中观者不同啊，而且是依二空所显性为究竟现证。二空就是人空、法空啊，这二空啊。有没有找到哦？57页哈，57页，第一段的最后一行，二空就是人空、法空，二空所显性是什么呢？就是圆成实性。人空、法空就是圆成实性，就是唯识学的最高境界啊。抉择了义不了义，单从经典方面不容易得到结论。啊，那我们就要依靠这种先圣所开辟的规则作为我们的依据。最后导师说，不管是印度的中观见、唯识见，甚至于中国佛教的这一种真藏系统，都有他们审慎判教的态度，还有严密的论证方法，我们不妨采取它的长处，互相参证，互相会通啊，然后求得合理的抉择，养成纯正的思所成慧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所以我们如理思维啊，内容啊，像导师所说的是可以开眼蛮多的啊。嗯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。好，大家整理一下，我们来诵念慈心诗句。 好，大家请闭上眼睛，跟随我念。阿含阿维罗诃弥，阿别巴鸠诃弥，阿尼哥诃弥，苏毗阿他囊，帕瑞哈拉米，愿我没有敌意，愿我没有嗔害，愿我没有忧苦，愿我保持快乐。好，我们诵念持经。欲获得极净的善行者，应如是修学，堪能诚恳及正直，谦恭柔和与不慢，知足亦供养，少事俗物，生活简朴，诸根极净，谨慎和谦虚，不攀求于俗家，不应做任何为利事，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。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，凡有生命者，若强若弱，若长若大，若中若短，若粗若细，尽一切无余，或可见或不可见，或远或近，或已生或未生，愿一切众生都快乐，不要欺骗他人，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，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，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，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，上下左右，不受阻扰，不怀仇恨，不抱敌意，无论站着、走着、坐着、躺着，若不昏昧，应确立此念，能如是住着，即云梵住，不限于邪见，具有戒德，具有知见，即断诸贪欲，当觉不再入母胎。请大家合掌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